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其实是第四个耶稣的讲论。马太福音里面一共有五个耶稣的讲论，也就是把耶稣的教训收集在一起。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常常称之为登山宝训，那是耶稣他教训门徒天国百姓或者说天国的公民一个生活的规范。第二个耶稣的教训，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预备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应当如何，同时也将会面对反对和逼迫。第三个耶稣的讲论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那是耶稣所讲的比喻，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收集了耶稣所讲的土壤的比喻，我们常常称之为撒种的比喻，还有我们称之为败子的比喻，面笑的比喻，还有这个天国好像宝贝好像珍珠等等，这些耶稣教训人所说的一些比喻。今天我们看的这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是在这卷书里面第四个耶稣的讲论。那么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的讲论主题是关于在神国度的权柄之下跟随耶稣的人，在他们所形成的这个团体当中，他们应当怎么样过一个团体的生活，彼此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如何。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一部分，耶稣就讲论他们应当要拥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和谦卑的生活。下一次第五节到第九节，耶稣就说到不可以使人跌倒，在这个神的百姓的团体当中，不能够使你的弟兄姊妹跌倒。第三部分就讲到要寻回失丧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加入教会但是后来又离开，所以呢第三段就论到要寻回这些失丧的。第四段呢就讲到这个神国度的团体，这些神的子民耶稣的门徒之间应当有和好的关系，怎么样来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怎么样来和好。但是也讲到若是不肯悔改，那么教会应当来施行教会的管教。最后一段就讲到彼此之间的饶恕。所以在第十八章耶稣就为门徒讲解，既然他们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跟他们生命的主，他们跟随耶稣做门徒，因此在神君王的治理这个国度的权柄之下，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如何。前面我们看见在耶稣山上变相的时候，他向三个最内圈的门徒显出他自己真正的荣耀。然而我们说耶稣这个荣耀因着他迈向受苦和死亡，在当时人眼中是被遮盖起来的，也就是说在当时一般人的眼里面看到耶稣，他们无法真正看见耶稣这个荣耀，因为耶稣乃是迈向耶路撒冷要为我们人类为拯救我们而死，当然耶稣也预言他的复活。所以耶稣的荣耀因为他这个使命就被遮盖起来，以至于我们看见耶稣三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门徒却不能够明白。然而作者也是要我们看见耶稣在山上变相显出他是神的荣耀，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虽然他是如此 尊贵荣耀的神，他却为了拯救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而且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他的谦卑实在是过于我们人所能够测度的，是一种无法测度的、无与伦比的一种谦卑。耶稣这样的一个谦卑，同时也为所有跟随他的人立下一个谦卑的模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耶稣讲到在神百姓的团体当中，我们彼此的关系应当如何呢？首先耶稣就有强调，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也需要活出一种谦卑的生活，好像耶稣的谦卑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十八章一开始，门徒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天国就是神的国，在马太福音因为会称神的名，他们很敬畏神，他们恐怕得罪神，所以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他们就用天来取代。这里我们看到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段经文跟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相当的一段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来对观，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之为对观福音书，因为其中 90% 的内容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布局上、在安排上非常的类似，但是有一些些微的差别。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看见耶稣向门徒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门徒听见以后不明白。然而在马可福音里面，当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门徒听了不明白，但是他们甚至在路上就起了争论。起了什么争论呢？他们彼此争论谁是最大的。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路上到底在议论什么呢？被耶稣一问，他们就闭嘴，不敢再说什么。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所以耶稣就领过一个小孩子来，耶稣叫这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然后耶稣就教导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愿为首，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是那当然接下来的一段教导也跟马太福音接下来的一段教导是类似的，也是讲到不可以绊倒人。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同样是记载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耶稣预言第二次的预言，门徒还是不明白。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是记载，他们中间就起了议论，争论谁为大。于是耶稣就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自己的旁边，然后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就是最大的。所以我们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关于这一部分的记载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在马太福音是门徒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虽然马太福音没有记载他们当中起了争论，他们事实上是在争论谁为大，但是马太这个问题其实就写明了门徒真正的心意。他们心里面所关心的是他们在神的国度当中的地位和权势，所以在马可跟路加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当中就开始起了争议，他们就在那里争论谁是最大的。而在 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他们就来问耶稣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他们真正的心意乃是在争论说，在天国里面他们彼此之间，在他们当中谁是最大的。所以这是我们从马可跟路加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就可以了解在马太福音所记载门徒问耶稣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 门徒真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在他们听见耶稣第二次预言耶稣的受难。但马太福音当然我们上礼拜说还插入了一段，也就是关于纳奠税，交纳奠税啊，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紧接着耶稣就门徒就来问耶稣关于天国里谁是最大。所以其实也就是门徒听见耶稣的预言，说耶稣必须要被伤害而且从死里复活，他们一点也不明白。相反的，他们还在他们当中起了争议，争论谁是大的。而他们问耶稣说在天国里谁是大的，就显明他们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他们真正想要知道的乃是他们关心他们自己在神的国里面，在他们这个神国度的团体，神国度的团体当中，他们谁是最大的。那么我们知道在福音书的里面强调一件事情，神的国度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其实已经说过很多次，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度主要的概念是以神君王的统治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主。也就是说神的国度，神是这宇宙的创造者，因此他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有绝对的主权来管理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那用一个国家跟君王的概念，神就是这宇宙的大君王，他治理他所造的一切，这个神君王的统治在圣经里面就被称为是神的国度。而福音书向我们启示，神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为肉身，他是神，但是却取了人的样式，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当耶稣来，他在地上的教训、医病、赶鬼的工作，已经向人类启示出神君王的统治。虽然目前在这个悖逆的世代当中，这个悖逆的人类当中，神君王的统治不能够不受任何拦阻的来实行，因为罪人和悖逆的这撒旦以及这些污鬼不肯降服于神君王的治理。当然这个并不改变神是君王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这一个事实，只是神君王的治理就会受到许多的反对和拦阻。然而圣经上向我们启示，神已经定了一个时间，他要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决定性的向全部受造之物显明他是宇宙的大君王，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万有。而他要彰显他这个绝对性的君王的治理，同时他也要把所有的反对都除灭。所以我们说当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他的传道工作，无论是他的教训、他的医病、他的赶鬼，都可以看见是没有任何反对，在耶稣的面前任何的反对、任何的疾病跟死亡，甚至包括污鬼撒旦的反对，都要完全降服，都要被除灭。所以耶稣来这一种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君王的统治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那么圣经说要等到将来耶稣完成这个救赎，为我们人类的罪被钉死，但是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将来他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是以荣耀的君王的身份从天上而来，那时候神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将要实现在神的宇宙当中。换句话说，那时候神要把所有的反对都要除掉，所有的邪恶都要除灭。那时候神的国，神这个理想的君王统治就要实现在他所造的宇宙中。 那门徒在争论说，在神的国里面，他们当中哪一位是最大的？一方面，他们所想的当然是耶稣传道的期间，他们彼此之间就开始争论他们的地位是如何。因为显然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彼得经常是门徒的代表，好像是十二个门徒当中，彼得好像总是一个领袖人物，因此经常是看到彼得代表门徒来发言。甚至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甚至对彼得说，他要你的名叫做彼得，你的名叫做基法，也就是磐石的意思。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块磐石上。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耶稣山上变相的时候，他只在的最内圈的三个门徒上山，其余九个门徒是在山下。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这山下的九个门徒没有办法赶出一个被鬼附的、害癫痫病的、癫痫病的小孩身上的这个污鬼，所以这些很可能都是引起他们争论谁为大的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争论也是特别是关于将来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神君王的统治要决定性的向整个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一切的受造物显明出来，神要实现他那个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所以门徒一方面是现在耶稣来，这种神理想的君王统治已经开始了，而门徒也在他们彼此之间关心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他们当中谁是最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将来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他们可能将有的地位。所以这是到我们下面第二十章，我们就可以看见雅各跟约翰的母亲以及雅各和约翰来求耶稣说，将来在你的国度里面，求你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是两个最大的位置，耶稣坐在宝座上，右边是最大的位置，左边是次大的位置。所以他们争论谁为大，一方面是耶稣来，耶稣他们跟随耶稣，神的国度这个没有反对存在的君王统治已经开始了，他们关心他们在他们当中他们自己的地位，而他更是他们特别关心将来神的国真正实现的时候他们将可能有的地位是如何。那所以这是照第二十章，彼得雅各跟约翰以及他们的母亲就来求耶稣，将来耶稣得国的时候，在耶稣的国中他们可以坐在两个最大的位置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门徒为什么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而他们这种争论，这种争论谁是大的，其实是深受当时文化的影响。因为在当时的犹太教中，经常讨论在生活当中先后的次序和地位的问题，也是在有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很讲究这个的，也是在生活里面的先后次序或地位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吃饭坐席的时候有所谓首位跟末位，或者是在会堂里面崇拜的时候也有所谓的高位。因此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说，法利赛人他们喜欢选择会堂里面的高位以及宴席中的首位。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看见参加宴席的人都要抢着坐在首位上，所以耶稣就讲一个比喻说，你们不要抢着坐在首位，免得人家请你从首位上下来叫你坐在末位。你要坐在末位上，好等别人，好等主人来请你从末位去坐在首位上。那么耶稣也是用这个比喻来教导他们， 耶稣说，凡自卑的将要升为高，但是凡自高的将要降为卑。所以这是在当时犹太教中他们经常讨论在生活里面这些生活的这些先后的次序跟地位。吃饭坐席的时候有首位有末位，在会堂里面也有高位有末位，或者在公义的执行也有所谓的这些次序和地位的问题。所以他们经常都会提出谁是最大的，或者说谁是比较大的这样的问题，而且他们必须做出决定，做出决定谁是比较大，这在他们当中被看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就连他们在研读律法的时候， 有一位律法师都曾经来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这也是他们在研读律法的时候，他们想要把律法归纳成最大的一条诫命。所以门徒这种争论谁为大，乃是深受当时文化的影响，然而这更是我们人类罪性自然的倾向。圣经里面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向我们启示，当我们人类犯罪以后，我们选择了悖逆神，于是我们就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或换一句话说，我们就来扮演神，我们自己就是神。所以在圣经里面不断让我们看见，特别先知书在责备很多外邦的君王，都是描述这些外邦的君王骄傲自大，高抬自己。在以赛亚书我们曾经讲的第13章14章，巴比伦王高抬自己，他说他要升到天上，他要坐在神的宝座上，他要自比为神。以西结书27章28章论到推罗跟西顿的王，也是说他高抬自己，要坐在神的位置上等等。所以这一种的增进其实乃是我们人类罪性一个自然的倾向。所以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经常就是有这样的比较，有这样的增进，即使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里面，许多保罗的书信都论到这些教会当中有互相增进这样的事情存在他们当中。然而我们看这里比门徒的争论，这种争论谁为大，跟耶稣预言他将要为我们人类的罪，为拯救我们而舍己牺牲，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向这一内圈的三位门徒显出他真正的荣耀，但是他为拯救人类他甘愿舍己，也就是说他甘愿弃绝他自己，不追求，不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他甚至愿为我们牺牲而死来拯救我们，为我们人类的益处他可以如此的舍己牺牲。可是门徒在听见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却只关心自己的地位。所以耶稣这一种的自我牺牲跟门徒这一种的自我服侍的态度就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而门徒这一种的争论也显明他们对耶稣的受难，以及耶稣说明他的受难对所有跟随他的人的要求，门徒是完全不明白。我们记得16章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来 才向门徒说明他是弥赛亚，他将要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有一个使命，他是弥赛亚，是神所拣选的仆人，而他的使命是要首先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来拯救我们。他第一次如此的预言他身为弥赛亚的使命，跟当时流行的弥赛亚的观以及门徒 所具有的弥赛亚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门徒不能明白。但是耶稣不但预言他是弥赛亚，他的使命是成为受苦的仆人，他也说明他这样的受苦对所有跟随他的人的要求。所以耶稣说，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也要像我一样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说这个背十字架乃是指一个在罗马这个十字架酷刑之下要被钉死的人，他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过大街小巷，给所有当时的百姓作为警戒，然后他要走向这个刑场。这个十字架的直梁是已经竖立在刑场，所以他只是背着横梁，但是这一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刑场的路是一条不归之路。换句话说，他最终的命运就是死亡。所以这是一个比喻来描述我们跟随耶稣也必须效法耶稣一样的，不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牺牲。但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牺牲最主要的乃是我们的我们的自我是已经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已经死了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向我们的自己弃绝，我们的自己拒绝，让我们的自己，让我们的我来做主，乃是转向神，像耶稣一样的完全的顺服他的父，如此的来依靠顺服神，去遵行神的旨意，去完成神所差我们去完成的使命。所以门徒这样的一个争论，不但显出他们不明白耶稣的受难，也不明白耶稣的受难对所有跟随他的人的要求。因此我们看见贯穿整个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门徒对耶稣一直有很大的误解。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跟耶稣是弥赛亚，对耶稣的认识有很大的一个误解和差距。而门徒这一种争论为大，一直持续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第二十章，雅各跟约翰的母亲以及这两位兄弟，他们还是关心到将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他们在神国里面的地位，所以他们就来求耶稣，将来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他们可以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教会跟信徒的团体，我们照样是深受世界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也充满了这个争论谁为大。甚至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现象在教会里面比过去比第一世纪更加普遍和严重，因为今天的人更有资源可以爬到高位上去。古代的人要爬到高位上，要追求这个高的地位，不如现代的人有那么多的资源，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去争这个大，争为大。所以我们看到教会跟教会之间比较人数的多寡。我跟牧师出去，人家总是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真理堂有多少人？传道人没有办法逃避这一种的比较。所以教会跟教会之间比较人数的多寡，现在无论是在亚洲，无论是在北美，超大型的教会就被看为是成功。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台湾的教会就是到处留学，先是到韩国这个陈福音中央教会，也就是照妖记的教会，那是超大型的，那是那个在整个韩国是这个信徒的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那新加坡也是有很多超大型的教会。那么在北美同样这种 mega church 超大型，在芝加哥、
这个 Willow Creek 柳溪教会，在加州马鞍山教会这个 Saddleback， 在德州也有很多。我们上次也提到一位叫 Joe Austin， 他的教会也是几万人的，这些教会就被看为是成功。传道人跟长老执事之间，许许多多的教会也是一样的，经常存在这种权力之争，争权夺势。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被案例的牧师和没有被案例的传道人也有高下之分，所以成为一个传道人，最终每一个传道人都要被按牧。所以我不止一次被人家问我，师母你将来要不要被按牧，我说这不是我追求的目标。那么当然我还是加上一句，如果这是神要我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一定听从。但是我想至少到如今我没有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但是我们就看到在教会里面，其实真的你今天出去，一个被爱慕的传道人跟一个没有被爱慕的只是一个传道是有区分的，在人一般连教会信徒的眼中都有这么一个区分。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的教会也同样深受这样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所以耶稣他就来讲论，针对门徒的问题，他来说明在神的国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是最好的老师，是最有智慧的老师。我们今天在儿童主日学、青少年教学，我们也常常说要有 visual aid， 要有可以看得见的教学的实体。所以耶稣就用一个小孩子作为教学的实体。那么在圣经里面，小孩子这个字一般而言是指青春期以前的小孩，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用现代化，青少年之前的小孩，青春期发育之前的小孩。所以耶稣就带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当中。耶稣用一个小孩子作为他教导的实体，但是他用小孩子作为一个教学的实体，他是使用小孩子的哪一方面的特质呢？当然我们接下来读，我们会发现耶稣说谦卑像这个小孩子。那我们一定会想说，现在的小孩子哪里谦卑啊？特别在美国文化之下，我那几个小孙子，哇，都是咪咪咪，都是我 OK， 那父母家长都说哦，这个给他就是鼓励跟称赞， OK， 我们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觉得我就是最棒的，我就是最好的，我是最有价值的。但是在古代的世界，小孩子的地位是非常卑下的，小孩子被看为是没有权势也没有地位的。在古代的社会，小孩子跟妇女一样，地位都非常的卑下，被看为是没有权势没有地位，也没有能力来为自己做任何的防卫，为任何的争辩，是很容易受伤害的。同时小孩子不能为自己做什么，是要完全依靠成人来帮助他。所以耶稣领一个小孩子来到门徒当中，以这个小孩子作为一个谦卑的范例，乃是以古代小孩子在社会上是最卑下的，是毫无地位，也不关心，小孩子也从来不关心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或名誉，他们也是毫无能力，他们最容易受欺压、受伤害，毫无能力为自己做任何的防卫，同时他们也没有能力做什么，他们只能依靠别人的帮助。因此耶稣带一个小孩子来，以这个小孩子作为一个可以看见的教学实例，他来教导门徒。 因此接下来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耶稣他在教导的时候以我实在告诉你们，或者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原文是我阿们的告诉你们，意思就是说接下来耶稣要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十分的可靠，你们必须留心的听。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圣经里面福音书中每逢出现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耳朵拉长，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提起来，我们真是要用心的去听耶稣说什么。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下面耶稣要讲的话很重要，而且是非常的可靠，是真实可靠的。耶稣说什么呢？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够进天国。耶稣乃是首先对门徒提出警告，门徒这一种争论谁为大的态度和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耶稣警告他们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不要说争论在神的国里面谁是最大的，连进神的国都不可能。所以耶稣首先提出来要进神的国，门徒必须要回转。回转这个字就是转向 turn， 也就是悔改。圣经里面不断的神呼召我们罪人悔改，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回转，换句话说耶稣呼召他们悔改。回转就是转向，他们必须转离自我，转离罪，转离世界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他们从自我，从罪，从世界转离，而转向神，转向跟随神的道。我们说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他们必须转离这种追求自己的地位，追求谁是最大的，转离这种世界的价值观，转向神的道路，转向神的路径，转向神。门徒必须悔改，门徒必须转离他们现在这一种争论谁为大的态度跟行为，必须转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这一种自我倚靠，这一种高抬自我，服侍自我的态度跟行为，必须转离这种世界的文化跟价值观，而且他们也必须在他们的生活行为的表现上显出他们的改变。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他们不但必须做出这个意志的抉择，转离他们的自我和罪，转向神和神的路径，而且他们这个转向必须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上，生活的表现上显出这个改变来。那施洗约翰他是以悔改的果子来描述，施洗约翰看见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接受他悔改的洗礼，他也同样警告这些宗教领袖们必须真正的悔改。而真正的悔改，施洗约翰说是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是一定可以让人看见这个生活的改变，行为的改变。所以耶稣怎么回答门徒提出这个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个问题，显明他们问这个问题真正的心意，因为他们在争论他们当中谁是最大的。而耶稣首先就警告他们，耶稣呼召他们悔改，然后耶稣说你们 要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也就是说你们必须变成像小孩子。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稣已经带了一个小孩子来，以这个可以看见的实力，这个小孩子作为他教学的一个 眼见的一个实力。那么我们说耶稣用小孩子是以小孩子的卑下，没有权力，没有地位，也不关心自己的权力跟地位，同时小孩子没有能力，唯有依靠成人。耶稣是以小孩子这样一种谦卑的样式作为范例。所以耶稣说，你们必须转向，转离你们依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服侍你们的自我，转向神，转向完全的依靠神，转向跟随神的道路。那么他们必须以小孩子的谦卑作为一个榜样。换句话说，门徒必须拒绝成人那一种看重谁为大的心态，而变成像小孩子一样，认识自己的卑下，认识自己的全然没有能力，唯有极度的完全的依靠神。他们必须拥有像小孩子这样一种单纯的信心，也就是完全的不依靠自己，完全的不高抬自己，完全的不服侍自己，而且彻底的承认自己不能，毫无能力，唯有无助的转向神，全心的依靠神和神的怜悯。这是门徒必须悔改而活出的一种谦卑的样式。换句话说，他们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很有自信，他们认为自己是可以进入神的国，而且还争论说在神的国谁是最大的。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必须拒绝这一种世界的价值观，或者以小孩子来讲，这是大人成人所有的一种追求谁为大的心态，必须转变像小孩子一样认识自己是卑下的，认识自己是毫无能力的，那么唯有依靠这位神和神的怜悯。除非他们这样子，耶稣说，你们断不能进天国。如果你们不肯悔改，如果你们没有活出这一种的谦卑的态度和样式，你们是不能进入神的国。门徒只关心自己的地位，争论在神的国他们谁是最大的，但是耶稣警告他们，如果你们不悔改，如果你们不从你们现有这种争论谁为大的态度和行为转离，你们必须不再关心你们的权力和地位。如果你们不改变这一种的价值观跟生活，而变成像小孩子一样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卑下，认识在神面前我们是全然悖逆的罪人，认识我们在神面前只配得神圣洁公义的审判，我们是没有能力来救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真正无助的转向神，全心没有分心的彻底的依靠他，依靠神和神的怜悯。除非如此，就断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来讨神的喜悦，没有任何人在神面前可以有任何夸口的，也就是说不可能靠任何的善行，我们叫积善行善积德，没有可以靠自己人类任何的努力，人类任何的善行可以去讨神的喜悦。我们所有的人类的 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罪的污染之下。也就是说，我们人虽然也可以做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好事，但是如果以神的标准来衡量，神不是只看外面，神还要看内心。唯有从里到外都能够符合神的标准，那才是真正的义。所以人的义在圣经里面描述好像是一件被月经染污的衣服，换句话说，人没有真正的义，所以人没有可以在神面前任何可以夸口的，人只配得神公义的愤怒和审判。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回转，从我们的依靠自己转向神，转向单单依靠神和神的怜悯，我们唯有把自己投身在神的大怜悯和大恩典里面，真正的不靠自己，只靠神，唯有如此才能够得着神白白的救恩，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一方面，现在我们得以在神国度的团体，也就是教会当中，成为真正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同时在神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在永恒的里面能够享受神君王的统治，一切的福分。所以耶稣警告门徒，只有他们悔改，而且活出真正的谦卑，像小孩子一样那一种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的这种谦卑，才得以进入神的国。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三次论到进入神国度的条件，这三次都是强调我们人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责任。第一次是在登山宝训的开始，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入神的国。换句话说，门徒必须有超然的义，这个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文士跟法利赛都是假冒为善的。我们要回到第一世纪，要回到当时的人他们的生活里面去了解。第一世纪犹太人认为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在犹太教当中最敬虔的人，因为文士们是律法专家，专门研读神的律法来解释律法，同时给一般的百姓定下去遵守律法的细则。而文士，而法利赛人和文士大部分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是委身的去遵守这些所定出的律法的细则。在前面我们说过，这种我们叫做口传的律法，因为没有用文字写下来，乃是拉比口授给学生，学生借着不断重复的学习把它存在心里面，然后再一代一代的用这种口传的方式传递下去。所以在当时犹太人的心目里面，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最敬虔的，他们的义是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的。但是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从整个登山宝训来看，从事实上整个马太福音，义是指什么呢？八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义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指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谓的义是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耶稣所说的乃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虽然他们研读律法、解释律法、定下遵守的细则，但所有这一切对神的律法的遵行都是外在的，缺乏内在的真正的义。所以耶稣曾经，我们到23章会看到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他们按时候把茴香，把这些 这个墨药都献上十分之一，这很小的分量的东西也要量一量，量十分之一献上，遵守着律法。但是呢，公义、怜悯这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反而不去行。而登山宝训，耶稣所要求门徒的义，是从内在的义，也就是说里面完全符合神的旨意，而这个内在的义必然会表现在外面的生活，以至于活出一个外面的义。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讲论十诫的时候，他说你们听见文士教导你们说不可杀人，而且说凡杀人的、凡谋杀的难免受审判，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和地狱的火。所以呢，神要求的是从里面，里面完全符合神的旨意，里面思想的纯正，里面动机的纯正，里面对神完全的顺服，这从里面的义活出表现在外面，这样里面的义一定会把他自己表现在生活上。所以他们的义必须是这种超然的义，才能够进神的国。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断不能进神的国。这是耶稣第一次说明进神的国的条件。第二次也是在登山宝训的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提到进神国的条件，同样强调人伦理道德的责任。嘴里面承认耶稣是神是主，可是生活却不以耶稣为主，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么以耶稣为主，也就是凡事必须听从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偶尔落入罪中，我们会被神光照，立刻从我们的罪里面承认我们的罪，悔改转向神。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才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也是在我们偶尔落入罪中，我们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悔改，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不能只有嘴里的承认，乃是必须要有一个整个生活活出来的生活，去遵行神的旨意。而这里是第三次耶稣提到，你们如果不悔改，而且必须是活出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和神的怜悯，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教会也有这种彼此相争的问题，保罗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继续相咬相吞，只怕你们就要被消灭了。然后保罗也警告他们，你们不要自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嘴里面承认耶稣是主，可是我们必须很谨慎，我们不要自我欺骗。神是不会被我们欺骗的，所以保罗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悔改接待耶稣，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过一个顺服圣灵而活的生活，只有顺着圣灵而生活才能够收永生。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照我们自己过去生活的方式，按着自我的意识，以自我为中心，效法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也必然从情欲受败坏。好，所以耶稣首先向门徒提出警告，然后耶稣接下来就为谁是天国里最大的下一个定义。耶稣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 就是最大的。这就回到门徒的问题，因为门徒所关心的是他们当中哪一个人在天国中是最大的。问题表面是好像只是要来得一个资讯，天国里面什么人是最大的，但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真正他们的心意是他们在争，他们在争议他们自己谁是他们当中最大的。而耶稣的回答，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耶稣的回答是指出具有什么样品质的人在天国里是最大的。门徒关心的是他们当中哪一个人是天国里最大的，耶稣的回答是具有什么样品质的人是天国里最大的。但是很有趣，具有这个品质的人，同时从前面耶稣的警告来看，也是得以进入神国度的条件。只有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而这里耶稣指出，在神国里最大的人的品质，必须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必须自己谦卑，像小孩子一样。门徒有自信心，认为他们自己绝对可以进入神的国，而他们关心在神的国他们的地位是如何，争论在神国中他们当中谁是最大的。但是耶稣警告他们，除非他们拥有像小孩子的谦卑，不靠自己，单单倚靠跟信靠神和神的怜悯，否则他们断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不但如此，他们也必须继续不断具有像小孩子的谦卑，继续不断倚靠跟信靠神和神的怜悯。所以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在天国就是最大。谦卑像小孩子不仅是进入神的国必要的条件，也是天国的百姓，天国的公民必须继续不断拥有的一个品格。真正神国度的百姓必须具有谦卑的态度，并且活出谦卑的生活形式。我们可以都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像门徒一样有这种自信，而且还要争论在神的国我们是不是能成为最大，或者我们是像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讲的那个比喻当中那个法利赛人，他到圣殿去祷告，他就是有这种自信，他说我按时候献上十分之一，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很有自信，他是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国。相反的，跟他同时在圣殿里面祷告的一个税吏，法利赛人看不起这个税吏，甚至说我不像这个税吏。而这个税吏站在圣殿里面低着头，连举头望天也不敢。犹太人祷告的这个姿态平常是望着天，举目望着天，但是这个税吏连举头望天也不敢，低着头垂着胸，他对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个税吏回去比这个法利赛人更有义。换句话说，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是全然无助的，真的是把我们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当中。不但如此，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可以觉得自己灵性高涨，觉得自己今天在教会做了执事做了长老，或者我今天被蒙召做传道人，我们就成了圣品。我们必须是继续不断的不住的认识我们自己的卑下，认识我们在神面前一无所有，属灵上是完全破产的，没有什么可以讨神的喜悦，只配得神公义的愤怒和审判。我们只有不住的 时时刻刻的每一天的依靠神和神的怜悯，来活在神的面前。好，那么这个谦卑，像小孩子的谦卑，在马太福音里面谦卑是主题之一，而且耶稣自己成为谦卑的榜样。因此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劳苦担重担，真正的重担是罪的担子。耶稣呼召所有身上担着沉重的罪的担子到他那里，就可以得安息。但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提出他自己的谦卑为榜样。所以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负我的轭在希腊文的意思，在当时犹太人的这种文化之下，负我的轭就是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也就是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要做我的学生，学我的样式，要效法我一样的柔和谦卑，那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你们如此的效法我的柔和和谦卑，那这轭是容易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本质，就是要效法耶稣的谦卑。耶稣给我们什么样的谦卑的榜样？从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完全的倚靠顺服遵行他父的旨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说，我不凭自己做什么，他完全不倚靠自己，他说我不凭自己 做什么，他乃是完全倚靠他的父。因此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也再一次强调他是如何的倚靠顺服和遵行父的旨意。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在客西马尼园，当耶稣面对即将临到的十字架，他存心顺服，顺服到底。然而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的人性，耶稣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具有完全的人性。所以在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人性显出心中的忧愁和难过。他对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然而他仍然没有犯罪得罪神，他到父的面前，他向父倾心吐意。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他立刻加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说过，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仅仅抓住这个他是神的荣耀，他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他的柔和和谦卑，他对父，他的父完全的依靠顺服和遵行父的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强调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在第二十章会看见，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取了奴仆，也就是奴隶，奴隶就是服侍主人的， 主人说的奴隶没有可以反抗的，都必须听从，而且奴隶就是没有任何可以享受的权利，就是服侍人的。所以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舍命做多人的属将。这是耶稣所给予门徒一个谦卑的榜样。因此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跟随他做门徒的本质就是效法耶稣的谦卑。我们也必须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完全的依靠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同时真正的伟大乃是效法耶稣一样的成为奴仆，降为自卑，降为罪卑，成为一个奴仆来服侍人。那么圣经耶稣自己告诉门徒说，那么将来神必使他升为高。这是在马太福音后面到了第23章，耶稣警告门徒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当这个雅各跟约翰来求耶稣让他们坐在耶稣的左右，那时候第20章耶稣就已经告诉门徒说，你们当中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耶稣就以自己为榜样，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必须活出这样的谦卑。因此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表现在对神的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以我们来说，我们跟耶稣不一样，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必须认识神是创造者，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只是受造的，我们只是一个受造的，神所创造，我们是受造的。因此我们第二，我们必须降服于他，我们必须真正降服于这位创造的神。所以接下来我们既然是受造的，我们就必须凡事依靠他，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不能靠自己来为自己提供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唯有单单依靠神，无论是物质上，无论是属灵上。第四，我们全心的信靠顺服他，遵行神的话，或者说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一切的旨意和计划。这是对神真正的谦卑。首先这个基础乃是我们对神。所以其实神是创造者，是一个非常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说是整个圣经的基础。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从心里面不是头脑的知识，认识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我们是他所造的，那么我们这个认识会表现在我们整个生活，真正在神面前有个真正的谦卑。但是第二，对自己的态度，真正的谦卑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是承认自己是受造的，是有限的。我们真是想，我们能知道多少？今天你拿了博士学位，你所知道的不过是浩瀚宇宙中这么无限的知识当中的一滴水而已，可能连一滴都不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我们不知道太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就很快去盖棺论定的论断，这都是我们的不谦卑。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有限。第二，要抛弃我们人类的自我足够、自我依靠 self-sufficient、 self-dependent。 我们必须完全抛弃我们靠我们自己，这是对自己的态度。第三，真正的谦卑也表现在对人的态度，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章要讲的。 整个在信徒团体当中应当有的跟其他信徒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譬如说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并不是可以在真理上妥协。我们知道保罗在真理上是丝毫不妥协的，在加拉太教会他看见彼得所做的对真理产生危害，他就当面斥责彼得。但是平常我们的争议常常不是在真理上，都是在人和人这些微不足道的自我的这些事情上，那么我们就应当存谦卑的心，存谦虚忍耐的心。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结党原文是说不可有自私的野心，凡事不可有自私的野心，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学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真正的谦卑不但是对神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也表现在对人的态度。我们在信徒团体中要活出这一种与人之间的和睦，与人之间的这种合一，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诚实正直可靠的弟兄姊妹给予我们劝诫和指正，这也是表现在我们在对人的态度的谦卑。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很多盲点，我们需要彼此劝诫跟指正，需要诚实正直可靠的弟兄姊妹来彼此指正。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不但要活出这一种的谦卑，在彼此相爱合一，我们也是需要弟兄姊妹的劝诫和指正，来使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我们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如果持守我们的信心到底，那就是神的家，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那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所以我们下面有一点时间，请大家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真正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以进入神的国。